不用听了。我们俩。
可以讲了是吧？
嗯，可以了。
行，那我们开始讲哈。
嗯。
人不太多，就四五个人啊，包括自己来十四个。啊，十五个人就十五个人吧。今天呢，我们讲产后痛。产后痛呢，顾名思义啊，从名字上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，是指女性生完小孩之后身体产生的疼痛啊。我们很多时候看这个字啊，看这个病啊，直接从这个字就可以猜出来它啥意思啊。这个也是起这个病名的一个根本啊。就像为什么叫产后风一样，实际上呢，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产后风是产后虚，而是产后怕风啊，总觉得这个病呢造成的根源是因为风引起，所以呢就很直观的认为就叫产后风。那我们今天来讲产后痛呢，就是说它是产后风中的一个症状。它是一个什么症状呢？就是身上会痛，然后它也没有具体讲哪里痛。这就是说只要你产后一切的疼痛都概括这里。而且最奇怪的是产后痛还有一些奇怪的特点啊，他有的时候被风吹一下就痛，还有的时候呢是不知道哪里痛，今天膝盖痛，明天膝盖也不痛，变成手关节痛啊。他这个痛还游走性，但是呢不管是哪种痛，而且这种疼痛呢一般发生在关节的地方，就相当于这个两个地方的连接处是最容易发生疼痛的地方啊。为什么叫产后痛？就是因为产后女人坐完月生完小孩坐月子那段时间啊，身体虚啊所引发出来的一个病。当然虚是一个原因，还有其他的原因也会造成产后痛。比如说啊，我们刚生完小孩子，女性啊，因为我是个男医生，女性同胞生完小孩子基本上就处于一个乏力的状态啊，大部分当然也有些女的生完了继续做事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就包括女性来例假，很多女的来完例假这一段时间，整个身体相对于原来没来例假是要虚弱一点，这是一个共识，就大家都差不多啊。体格好的那就不说了啊，我们是讲平均数啊，有一些甚至来个例假就跟啊要了半条命一样。一个是痛的难受啊，小腹痛、少腹痛，还有的是乳房痛、腰痛啊。你看这个是女性最容易痛的几个地方啊。还有一个是女性就是自己都不知道哪里痛啊，她你要说她哪里痛不知道，我就到处不痛啊，这种全身性的痛。所以呢产后虚就是
那你
在
前面
的
哪里不乐不拼的
能说
其他人如果静下音哈，因为这个是我一个人在讲，我怕大家杂音太多。就是女人生完小孩之后，相当于身体里一个东西脱离母体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原来身体是一，少掉一块，那么就可能比如说少掉三分之一块，少掉四分之一，能量团就少掉一大块啊。所以呢只要是生产也好，来例假也好，例假因为它下来的是血，也是身体的一部分。不要说你下来的是血，就算有些人上个厕所下来一些大便，他都会虚，尤其是下的大便如果偏稀啊，偏量偏大，然后呢这个人都可能站不起来。那么同样的一个道理啊，只要产后出现的这种情况都会让身体偏虚啊。所以为什么有坐月子？坐月子也就是一个最重要的特点，叫静养啊，没有说我哪个坐月子的过程中啊，跑到健身房去健身的，这个是不太科学的啊，这就不对了啊，都是叫你啊裹着个头巾，有的时候拿那个拿那个手帕，然后折叠几下包在额头上啊，这是干嘛的？这是挡风 还有一个作用是吸汗，会把那个汗呢吸掉，因为汗流到上面的时间稍微久一点，它就会变凉，反而又受寒，所以产后痛的最大的一个根源就是生理偏虚，第二个根源就是产后受风受寒，啊，有的女人上了产台，然后呢，生产的医生呢都是穿的比较厚的衣服，但是空调呢就开得很冷，然后女性呢在生小孩的那一瞬间，那个环境中呢就很容易受寒，啊，这是不对等的，你总不能让那个做医生的也穿一条个裤衩在那给你做手术，他不光要穿自己的衣服，还要外面裹一套手术服，然后那个手术服呢相对来说密封性还蛮好的，所以他穿的呢相对来说比较厚，那么这时候开的空调就偏寒，啊，甚至很多生产的女人在里面说，生小孩的时候要不是是使劲用力的那手是热一下的话，那真的是很冷，然后用力完了之后本身又没劲，再受一下寒，啊，就落一下病根，啊，产后痛，啊，尤其落的病根最容易落到这关节处，啊，这是第二个。第三个呢是这个女性她本身在生产前她就身体不太好，然后碰到这个生产之后，啊，有一些原来就有些痛但是不明显，然后再加上这个生产的过程中气血不充足，那有些痛的地方就恶化就更厉害，啊，这种情况也蛮多，这种情况就是说身体本身就堵的不是很通透，本身就不是很舒服的情况下，然后突然能量团剧烈的下降，啊，那里面就更堵了，啊，更走不动了，啊，就算原来还有人去管指挥交通，他这下指挥交通的交警呢都回家休息，啊，那就没人指挥了，没人指挥的话，啊，那么有一些地方就越来越痛。我们有一句话大家都听过，叫不通则痛，通则不痛，这句话非常非常经典啊。有些话之所以能流传下来，大家都这么说，而且大家都知道啊，就是说这句话确实经过大家临床验证，这句话非常到位啊，非常有效啊。包括有的时候我给有些同志啊病人刮痧啊，他的手很痛啊，我也弯不了，整个身体肢体是麻木状态啊，然后我说我可以立刻让你不痛啊，立刻让你的手灵活，可以反到后面去，他觉得很奇怪，我说我来给你弄啊，刮刮刮半个小时刮完了，诶，他马上说，诶，我的手真的可以放到后面啊。当然你们别去试，产后的人不要乱试啊。等一下我还讲个病例吧啊。产后的神你要这样一刮一下，本身气血就弱，再刮一下那气血就更弱了啊。很多在身体折腾自己的，比如说句实话，你要是生产完了你出去跑一圈，你觉得是锻炼身体，实际上你还没跑几步你就开始喘气，而且你这时候锻炼身体效率没不高，为啥？你没有多少能量团来支撑你做这件事情，所以在产后要让自己身体不痛是补虚的过程中适当的运动，记得一点哈，是适当的运动，不运动气血就不动，你也不能说像有些坐月子的有点过了，他从早躺到晚，晚上躺到白天黑夜的躺啊，说他反正他也不洗澡，他也不干嘛，连下床洗个脸都不干，就伸个脚出来，这种也容易造成疼痛。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是一个动静结合，就算你坐月子也要知道啊，也要该下床要下床，该走要走，你不能说一直坐在那傻傻的，那个一定会出问题啊。这个也是这种养坐月子的叫做懒人啊，这个就不对啊。但是不能出门，这个是有说法的，因为一出门就很容易碰到邪风，本身抵抗力弱，稍微有点风寒侵袭，到时候落个病根啊，尤其是冷风啊，更容易引起疼痛。因为产后之后女人经过了一次非常激烈的这种相当大的运动量啊，可以说真的痛得要命了，这种疼痛的级别是非常高的哈。然后生完之后有一种啊完全放松的感觉，但是这个时候所有的毛细血管是张开的啊，所以这个时候尤其空调的风寒最容易侵入到体内。这个呢，所以呢，我也就希望大家如果在坐月子要生产的那个时候呢，尽量如何有效的避免这个医院的寒气，这个是作为一个爸爸要去考虑的问题啊。刚出完月子出来，人家冷得要死，该弄床被子弄床被子，有的压根就没想过，哎呀你出来了就出来了，我都不冷，你冷的有多冷呢啊，这个就不对啊。你应该在他 一出来之后赶紧拿张被子捂一下，让他出点汗都没关系，但是你千万不要按你的体温去体谅他，因为他刚刚经历了一场剧烈的这种身体的一种强烈的运动，强烈运动之后身体会虚。就像你举个例子，如果让你跑个3000米，跑个5公里，这个时候你就算拿个杯子都要打抖啊，就算因为身体虚了嘛啊，这样直接来理解这个产后的一个情况。那么产后痛的发生的部位呢，包括治疗呢，这个很关键啊。现在很多很多很多的人都在误治啊，一看关节膝关节痛，他就治膝关节，拿一些这个通风湿的关节的药，结果呢，通过去之后吃药马上好样，但是呢，药一停，哇，这更痛了，这就不对了。吃药的过程中，他可能活了一下，血通过去，然后药一停呢、啊，那个堵的地方就堵得更厉害，他能量团子撑不开呀、啊，你还拿这么厉害的药去通它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很多医生呢都是这么治的。现在很多医生有些特点，不管哪个病，走得来第一件事，活血啊，有效吗？有效啊，到后来再活血没效，为什么？身体越活越虚，越活越虚。就像我们拿瓶水啊，那个水呢装的是2/3，一个瓶子就装2/3的水，你的能量就是2/3。如果你不折腾不动它，就能保持2/3。如果你要让能量上来，那么你就不停地往杯子里加水就对了。但是我们现在很多医疗他不这么做，他看到这含水一动不动的，那么上面这些这个壁上就没有水，他就拿着这个水瓶子晃，哎呀，晃着上面的也很高兴啊，我也有水。实际上他一停下来不晃，上面马上又没水。在这晃的过程中还会出现一个什么，加速水的蒸发，就不停地晃不停地晃，你会发现随着你晃的力度越大，里面的水就越来越少，这个水就是指我们的气血啊。我这样讲不知道听懂没有，就是本来就剩半瓶子气血了，你还在这晃啊晃啊晃啊晃没了啊，晃的过程中当然很舒服了啊，就这意思啊。晃的过程中可能有点血晃到头上去了，你觉得头晕解决了一点点，但是一不晃了，哎，头那个血又下来了啊，那结果头晕又加重。那疼痛也是一样的，血过来了就不通，就血过来了，气血过来了，那个不通的地方就自然通了；气血不来了，血管都瘪了，所有的经脉呢都不流血了啊，那里也不有血流通的吧，那就堵死了，堵死了那一块就麻木了，会痛啊。所以呢，这个问题简单讲的就这些东西，主要是由于第一个原因是因为身体虚造成，第二个原因确实是很多由于受寒造成，还有一种受寒是本身这个女的她原来就怕寒怕冷，因为现在好多女孩子拿着手来看上去一点血色都没有哈、啊，看不到红的，看到雪白的一片啊，然后里面好多青筋，你想想那个血都长期不动，那都寒像一片。啊，第三个就是本身这个你的身体就不太好，气血就堵得厉害，再虚一下他就没人管了，哎，马路就堵得更厉害。所以呢，一般产后痛要从这三个方面来考虑。那么在治疗的过程中呢，也是从这三个方面来有所侧重，虚的厉害的补虚，堵的厉害的就该通一点，如果是寒的厉害那还得用姜，有的人不寒但是堵呢，你就别过多的用姜啊，这无形中会加大它啊一身发燥啊，甚至很难受啊，这个都会有啊。这个我们要针对性的下药治疗。课我就理论课就先讲这些，这样的，因为今天来上课之前呢，所以今天有三个要那个一对一吧，我就来跟大家沟通一下。然后我问一下，这三个都带我，一个是安安，一个是随缘，还有一个叫小，那念什么？他这个拼音叫什么来着？啊，都在吗？
那个安安和随缘在呢。那个、
最后一个吗？
最后一个他是我给他打电话了，他还没有回复。
啊，你那个你催一下，我们按顺序来吧，我们先叫安安上来行不？因为这边的共享屏幕我不太会用，你要不方便的话怎么传一下，让大家看一下它图片好吧？
可以可以。
安安的话方便的话也开一下麦。
看一下这照片。
嗯，然后呢，因为今天分析的是这三个案例，我是以我这么多年临床经验来设，应该是详详细细的来给大家展开来分析。有对的地方呢也可以肯定，有不对的地方呢也可能这个情况呢现在还没发生，但是将来可能会有啊，这是我毕竟临床这么多年我敢说，那么就肯定是有点问题我才敢说，我也不能说瞎掰，对不对？第三个呢主要不是说揭你的短，作为医生来讲，你其实就是让医生来说你的不好的地方，如果医生都变成夸你好的地方，那我觉得你找医生就没有什么意义。医生呢是帮你解决问题，他告诉你问题，那么你就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，自己解决不了呢就叫医生来解决啊，这个呢就具体呢要看情况，如果能通过锻炼解决就通过锻炼来解决，如果确实很难受想通过药物来解决的啊，如果不是疫情的原因呢，也欢迎大家到我诊室来看病啊，当然能不来不来啊，看病总不是好事，能来来喝茶聊聊天的，只是我现在忙得根本没时间聊天，我也够可怜的。但是怎么讲呢，我也很高兴啊，因为第一个大家这么看得重我看得起我啊，然后让我这么忙。第二个呢也看了一点啊，证明一点啊，大家在我这看病呢有效，要是没效谁会来呢，对不对啊，这个就扯远了，我们那个等啊主持人把这个屏幕共享弄好了我们来讲。
嗯，我这个共享什么共
享？我这个我不太会弄啊，所以让主持人帮我们弄一下。安安在吧？啊，不着急，主持人慢慢弄，不着急啊。要是主持人这边还没学会怎么弄的话，你可以把这个他们的照片发到我们月子病群啊。
我发的这个里面吧，这个就是这个这有个聊天的，这个里面可以
啊，你也可以发这里面啊。
嗯，对，发这个里面。
也对，安安的。
嗯，好。第一个是安安的。
对。我们先看舌像吧啊。
哦，对，我都发上来了。
啊，大家在这里看可能相对来说哈，看的清晰度，也是我点坏了还是没找到了。
嗯，就是这个旁边、
啊。要不这样的，你在月子病群也发一次啊，有些人到月子病群看一下。
可以，我那个微信
群。因为月子病群内啊，那微信群也发一个。啊，
嗯，好的，
啊，这样的话，大家可以到那里看，而且这边的语音呢也不影响大家。
嗯，就是不影响。天宇啊，你已经
按照这个顺序发好吧？因为我这边我就不切换了，我省得我左切换右切换，啊，按照那个顺序发，按那个先舌像啊，就按照你发给我的顺序发。
嗯，可以。
要不到我那里转发过来也行。对，按照我转发过来。因为今天下午呢在要讲这个课之前呢，我作为医生呢，我既然要讲课我还是很认真对待的，所以呢今天晚上我不可能拿着照片我一张张现场来跟大家讲啊，这样呢一个浪费大家时间，第二个一看随口就说，显得我这个人没打草稿哦，所以呢我还是在讲课之前呢，我还是对他们的照片呢先大概看了一下，然后根据他们的这个病情呢，我就做了一些啊我的一些这个总结吧啊，这样的话大家可以听一下，所以可能后面讲课的速度就会快一点，因为都我相当于做好了准备了啊，总不能说等一下我看一下，看完了半天我耽误个五六分钟，然后一点一点讲到哪里是哪里。 你可以直接发到那边去，这边可以不用共享。啊，你把这边的共享关了，你然后发到月子病群，然后再发到你微信群，好吧？
可以可以。
你按我发的顺序那个弄就行了，这边可以共享关掉，大家就听语音吧。啊。
宝宝，我那个 QQ 发过去了，然后我在微信发去。
对啊，我看到月子病群发了哈。
嗯，好。
嗯，
对，我刚刚看到月子病群发了。啊，我们首先大家也正好来学习一下，最近呢，说实话在这里讲病例呢，一个是病例本人他受益了啊，他从等于医生对他的病情做了一个全面的分析。啊，虽然说是简简单单几张舌象手相，但是这个我们医生看病不像西医哈，要拿那么多东西来，我们医生看病就靠一张眼睛啊，三个指头啊，啊，最重要的是这双眼睛，望闻问切，望闻问是最三个最关键的。而且我今天也是在教大家怎么看啊，碰到这样类似的情况啊，包括身边的人他确实出现这种情况，我们也要知道一些，看病复不复杂？不复杂，有人教就容易，没人教你就找不到这个门路。啊，我们闲话少说，我们讲安安啊，我们看安安的舌头啊，虽然清晰度不高，但是呢，最明显的特点，看舌看第一印象，就是他给你什么感觉就什么感觉。我们仔细稍微瞄一眼，他的舌头就是有点软软塌塌的，并不是说很有力量。他的舌头整个就是虚软的摊在那里，没有力量，软软的趴在那里，给我看不出他有力量的痕迹。所以那么就反映他舌头的形状，就反映他身体的性状。他就这样身体也是一个平时不说是躺平的，至少是平时没啥劲啊，也不太愿意做事，就是因为他没劲啊，就不愿意像一个有活力的人。然后我们看一下他前面这个舌头还有一个小凹啊，仔细看啊，这个就稍微仔细看一下啊，但是你一看还是看得出来。然后你再看凹里面还有两三个小裂纹样的啊，有两个小疤样的东西啊。当然别生气，我是对你的舌像是要做一个教材来给大家分析啊。这些东西呢，虽然我今天讲的是这样，但是你通过锻炼它也会变化，并不是说一成不变的啊。所以呢，我讲的东西只代表你现在，不代表你将来啊，所以很多时候你要自己学会去改变。首先它前面舌像是凹的，我们能看到有两三个小裂纹，它证明啥呢？就代表安安要去注意了，它的心肺这一块有些淤堵了，而且有两三个小裂纹，就正好堵在那两三个小裂纹的地方，还蛮明显的，有几个的结节。然后本身还凹下去，就是没有劲撑起来，本身还偏虚啊，所以你这个前凹这两三个小裂就代表两个字，一个前面心肺这里偏气虚，第二个心肺这里还有堵，具体堵在哪个位置就对应凹槽点啊。但是呢，往往在练的过程中，这个小裂纹它会变啊，它会变到这个裂纹甚至扩大一点，变淡一点，慢慢就没了啊。所以我们，你不能说我就这个地方裂在这里，我拿个手指头去摁那个点，那不对，你一定要把旁边都拉开，然后这个裂纹才会发生形状改变。如果你只是摁那个点，它裂的地方还裂的，这是我怎么教大家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。当然通过药物也可以，通过比如说类似于一些这个开胸的啊、开肺的啊，把它打开，这个也可以啊。然后舌中间下面啊，仔细看啊，有一点密密的苔啊，一点点啊，但是不是很厚，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地方有一股湿浊之气，那就明显那里有点湿气啊，堵在那个舌中下一点啊，大家认真看。然后你看它的舌头两边还有两个夹沟啊，有两个沟不平，舌头两边了，说明它两边的气机也不顺啊，大家仔细看一下。啊，我们再看手哈，安安的手啊确实很有特点，他那个手啊伸出来之后，你会发现他的小指那个指根那里拱出手去了一大块呀，就像那个手啊就斜的往外走了一样啊，不是笔直的，他这个手就是有点往斜的长 我不知道这个话我是表述的正确啊，尤其是小指外侧，我们可以看到它小指外侧那个地方有一个圆弧形的凸起，一般都没有，一般的都直直的，它那凸起好严重啊，我这里帮我画图啊，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到，就小指的指根那里有一个半圆形啊，你沿着它这个手掌的这个边缘，你可以看到它画的是一个弧形，我们正常的手它是直的啊，是直的，然后它这个弧形还长得大的话，长得感觉就像长到手指外面去，尤其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它那个左手手背啊，你看到它伸直了，但是我们从它的手的这根线，手臂的这根线的延长线上，它是直接指向了中指啊，就是手臂一直往前延长啊，延长到指向中指。我不知道大家认真看了吧，我这没画图，我就是告诉你，就是在月子病群第三张图，如果从他手臂的延长线一直延伸啊，可以看到他的延长线到了中指。这个一般情况呢人不会这样，这说明一点是啥原因呢，大家拿手比对一下，说明啊这个小指的筋啊开始收缩，把它扯到外边去了啊，这个很关键哈。那么他在锻炼的时候就把它给扯回了啊，就把这个中指啊往大拇指的方向啊多动一下，扯回来啊，大家拿这个示范一下。所以我们看病呢，你要看它与众不同的地方啊，这个是手指啊也变形，说明一个经脉呢在这个发生了扭曲啊，然后我看了一下它的掌纹呢，掌纹很有特点啊，叫太有特点了，非常的细哈，不分主次，都不知道哪根是哪根线啊，这说明啥呢？说明整个气机是混乱的啊，都找不到主次了啊，人身体眼虚，而且我还在那里找了半天的生命线啊，都不是很清晰啊，一般生命线不清晰的身体健康状态就不太好，这个啊要大家都有个公认的东西啊。整个手掌的纹路都很细弱，非常的不清晰啊，代表整个气血也不充足，不能撑出明显的啊沟啊路来，就这样大家都啊都不做事一样的，他在那里没有明显的事啊。反过来我们还看到他这个鬼脸应该大家在这里这么久了，就是握住拳头这个第一指关节第二指关节这个交接的地方啊，那鬼脸哈、啊、又暗又沉又黑啊，而且是我感觉右手更黑一样啊，说明右边堵得更厉害啊，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所以这种人类似这种人就最容易产生疼痛了，为什么？他关节淤堵的厉害，而且一堵还堵到大关节啊。所以呢这些呢都充分的说明他整个身体状况啊，一个堵是跑不掉的，第二个身体虚是跑不掉的，第三个经怒这个经络啊的气脉啊扭曲啊，在这掌上可以看得出来啊，而且往两边扯。然后呢在右手啊，右手手掌啊，我们可以看到右手手掌小指啊根部啊那里又一个圆弧形的凸起，而且它的小指特别的根部特别的肥大啊，相对于小指的前端像个锥形啊，那里肯定出问题了啊。不出问题，因为你一般人伸着手它不像这样啊，那么他锻炼的时候就要把这个看的不正常的东西锻炼成正常的东西，那么身体里面的东西也会跟着变化啊。当然我们还可以看到他这个体位不好啊，关节不太好啊，身体气虚啊啊，尤其是胆经瘀堵的非常厉害，这个都看得到的。所以他也在他的描述症上也讲过，就是说这个两边会不舒服啊，我说了两边不舒服，看看手就知道了，他手两边牵扯的非常厉害啊。这个两边的问题是他大问题，因为手掌直接变形啊，有点偏向，他不是故意这么伸的，他就实际上拍照的时候很多人是自然伸出来，自然伸出来是啥样就啥样啊，他不说我乐拍照我自己扭曲的这样的，一般不会，而且一般如果扭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他手上的力度是不一样 他想扭曲拍的时候，他是用了力的，用了力的话，他的肌肉他一定会提起劲来，提起劲来你就看得出他是提着劲在做力呀、啊。他一般不会这样做，那么你手上摊着怎么拍他就怎么拍，而不是为了我要不要让医生看明白我故意扭的拍啊。其实你故意扭的拍，我们医生也知道你是故意跟我抬杠啊，但只是不要没必要去点名他就是。好了，我们这个人我就讲到这里，如果他有疑问也可以现场问我。我在不？
人在呢。
可以现场问我。
医生你好，我在。
啊，我大概的跟你讲了一下哈，你目前主要还是体质偏虚。啊。
嗯、
然后肝胆经淤堵的非常厉害。啊，这个你一定要把这根肝胆经给整平了啊。
嗯，就是我这个手，你刚才说黑，我觉得以前也没那么黑，就是最近我天天出去推着宝宝出去，天天出去走路晒得黑了。
不是这么回事，如果要晒黑是整个手晒黑，不会只晒关节，知道不？你不可能说我戴了手套，我就几个关节我不戴，我露出几个关节了。啊，懂我意思不？而且这只是表明你以前不黑，现在黑，只是表明你目前的状态差的也在加重。你可能以后再通过锻炼，你也发现，耶，手指我又变漂亮了，又变一样的。他并不说了，你今天照的相只是代表你今天的样子，就跟我开方样，我开的方子只适合你今天去吃，而不能说我一个月之后再拿你的方子吃，那肯定不行。懂我意思吗？
嗯、
我只是对你当今天发照片的这个状态做一个描述。你将来通过这个手指不停的灵活的运动啊，去拉一下这根胆经，说不定这个过一个月你就又看，哎，都没有黑点。
嗯，
啊，就不会有那么暗沉了啊。所以我希望大家没事把自己的手相拍下，然后通过锻炼去对比，你会发现有一些你无意中它就好了，有一些你还没好的话，你要有意识的去。啊，朝你这个方面努力。那么这个问题就要问谁呢？不是问我医生了，问教练就够了。啊，你们的教练，比如说教练，我这一块不有问题，你医生也跟我讲了，你帮我想想动作怎么解决，他可以告诉你，因为我们教练都学了这些的，好吧？
嗯，行。
啊，我们教练当时培训的时候，每根经络怎么弄啊，怎么弄，都是培训的很清楚。啊，只是说看病上他们没我们经验多一点，因为我们天天看病，天天看病，所以。我说实话，这是一份工作，跟兴趣没关了，到后面就做成了一份工作了，就这意思啊。所以你们大胆的跟教练沟通啊，教练他会教你把这怎么弄，就让这些东西消失。啊、好，这样的话我们时间也有点仓促，我们要不第二个，你还有问题吗？
嗯，没有了，谢谢医生。
没有了哈，要有问题以后也可以私下问我，可以吧？啊，也得找组长问、
嗯、
啊。我们这组长都好客气的，只是我不太客气，为啥？不是不客气，是我没时间回，所以经常有人跟我聊天，上午发的信息我到下午都没看到，我上午忙的我都饭都没得吃，有的时候，好吧，啊，医生的事工作没办法，有的时候要请病人多多理解，多多担待，好吧，那我们第二个吧，那个
主持人，好，我再发。发照片啊，明天还是发两个群里面。
啊，对，两个群都发。
嗯。啊，发上来了，那 QQ 群发上来了。
好，我看到的是随缘哈。
嗯，对。
啊，当然，我在 QQ 群看的。他先发的是舌相，我就先讲舌相啊。随缘应该在哈啊。随缘的舌相呢，他拍的相对来说不是很清晰，因为他为什么？他整张脸都拍下来，整张脸拍下来，舌相就小了一些，小了一些，对我们医生来看的话，就相对，他就只能取局部了啊，但不影响我们看啊，有些东西还是很明显的，比如说啊，我们看他的舌相的。有点偏湿，有点偏滞，就是板滞的意思。然后那个胎啊，稍稍有点黏，还有点浊气，不 不清爽，就是这意思啊，就像怎么讲呢，有点毛玻璃的感觉啊，不能说像那种镂空的玻璃透光的那种，就是它的光泽度还是不够明亮啊，这个就说明整个身体啊，虽然没有说裹一层很厚的被子，但是还是裹了一层薄薄的被子，不太舒服啊啊，你啊，然后呢整个身体这个湿着感还是蛮明显的，然后正好看了脸色呢也偏暗了一点，偏黄了一点，还稍微颜色沉了一点啊，这些都反映的舌苔呢跟这个脸色呢是相关的，然后隐隐约约呢年纪大了吧，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斑呢也就出来啊，这个就都表示一点啊，里面有淤堵的蛮厉害啊，这个堵得蛮厉害呢，也不能说蛮厉害，至少这个湿浊淤血气滞这个几点呢是非常明显，这个就一定要多运动，这个不能开玩笑啊，你不运动就没有光明，我们一定为什么叫阳光女孩阳光男孩，你阳光了你舌相就阳光，你脸色就阳光，你要不练天天暗沉啊，待在那里时间久了就像脸上抹了一层灰，抹了一层灰还不光，还抹了一层比较暗的灰啊，那就是说脸色一点光泽都没有，不光没光泽，然后还有点湿浊之气，那就更麻烦。所以呢，一般人也就是三个特点，它会形成。这是我从舌象上很明显看到这些东西啊，你也可以拿这个套到自己身上去体会一下。第二个，我们看一下掌纹哈，我仔细看了一下，你的掌根呢、啊，掌根处很明显哈，一个好大的叉叉哈，而且不是一个，好几个叉叉，这叉纹的特别厉害，而且皱的厉害。这代表啥？代表我们下焦啊，血严重的不通畅啊，下面那个堵的那个肚脐眼以下，那个、都堵的呢，啊，板质的呢，啊，那里还堵的特别粗，就大家已经找不出很明显的纹路了，就几个叉叉、几个结块都堵到这里，指肚子也是红的啊，有时候要会这个气血都憋在指肚子上回不去啊，有时候还会有点点小脾气啊、烦躁啊、失眠，这个都有可能。关节呢也不太好啊，这个我也看了一下啊，关节的褶皱多啊，那个手背上的关节褶皱啊，皱的特别多，而且他的手背的颜色呢也不均一啊，尤其是这个指根处的一些关节啊，那个颜色就偏暗，而且暗在这个最大的关节这个地方，这个要告诉你就是心肺这一块要注意一下啊，脾胃这一块连的也暗。要小心的这个胃寒之类的东西，跟心肺啊不要受寒啊，而且看看月牙呢，我们也看到月牙好淡好淡啊，基本上都不太清晰。左边手也一样啊，腹也是腹部不通啊，小腹这一块都不太通啊，手心呢也偏花了一点，然后手花花的啊。虽然我不晓得他是怎么处理的，但是手的颜色还是稍微花了一点啊，尤其是右手的下这个根部的话特别明显，而且右手的手掌啊，我们说天线上面那一块啊，你看到吧，天线上面那一块颜色是不是偏黑偏暗一点啊，虽然那根天线特别的清晰，这是好事啊，先天还可以，但是后天啊，那个线上面这个颜色就暗了一点，要注意心肺这一块啊，包括这个大拇中指这个跟天线那一块，那都有几个三角形的啊，这个也要注意一下。然后呢，随缘做了一件事啊，他也讲了一下，他说他去针灸了10天，还艾滋了6天，然后出了一大堆的问题啊，这个怎么说呢？我又不能说你坏话是吧？这是说白了是你做的，是吧？你有的时候真不该去做啊！你看你不做之前好好的，你可能听听谁的说三伏天要去做这个东西。我一直强调做艾条熏的啊，一定要气血比较充足，人的精神体力非常好的，底子还可以的人去做。你不做呢，就像你要是你身体差，你去做的话，就像拿你到火上去烤，烤的你身体越来越差。好的时候当然舒服，哎呀，做的时候啊一身好乐，做完了之后呢就跟去了一项新增房一样，那叫什么，不是新增房啊， 就是那个我一下想不起那个叫什么东西，因为我不太去的，就是在房间里拿门扇浇水，然后闷着自己一身的汗，当时觉得蛮舒服的，其实也不舒服，当时觉得这样闷的一闷出汗来，好像这种锻炼了，其实出来之后你就发现身体真的好虚，一点力量都没有。哦，我原来做过一次，做完之后别人叫我打个牌，我说打不了了，我这身体明显出消。所以呢，我建议大家啊，一般来说不要随随便便去做这个，尤其是女的哈，生产完了的女的去做这个。如果你还没结婚，年轻女孩子做一两次还可以，当你生产完去做这个事情之后啊，尤其是前面几年你这身体没完全恢复之后去做这个，很容易落病根啊，这个很耗能量的，在那个熏蒸房里这样蒸一下。啊，这个艾条也这样熏一下啊，也不好啊，身体容易很虚。这个呢，我希望你以此为教训，下次别去再做了。我也不知道是你听谁讲，这个，老师该怎么办呢？老师个办法肯定有了，第一个了，叫你不要做了，对不对？第二个呢，该养养气血的要养点气血，是吧？第三个呢，你的问题不是下腹不通吗？那你下腹还得多锻炼一下，跟着教练呢，把这个三肘啊好好的练一下啊，要把三肘走出来。然后我也讲了你心肺这一块要注意一下啊，那么心肺呢，三曲啊，那个还是要做一下，不要着急啊，都有个过程啊。你虽然说这么十天半月这样艾灸针灸弄一下，让你身体差了不少，但是呢，你再通过自己锻炼呢，再把它找回来啊，毕竟底子还在这里，对不对？是吧，也不能说一次就把你打倒啊，那你后面就靠自己边养边练呗啊，你不要紧张，紧张没用啊，很多人紧张操心想东想西，大家一定要清楚这样一点，你想得多对你的病没什么好处的，只会是坏处啊。有的人觉得自己身体病了，然后百度完了抖音，抖音完了快手啊，他一个晚上就操心这些东西，然后呢操心完了之后晚上压力好重还睡不着觉，我是何必呢？哪有这么严重呢？啊，本来一个小病都不会自折腾的啊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做医生我就告诉我的病人，你就做三件啊，我跟我的病人是这么讲，你就做三件，第一件是开心，不生气，不焦虑，就是只有开心，负面的东西不要了，不要焦虑，不要紧张，不要去想不好的，怎么让你开心就开心，你要是不想动了，你就看抖音的。只看搞笑版，不管他拍的再烂，只要让你笑了那就有，没让你笑的拍的再好都没用啊。看过哪怕是爱情的也啊，这个开心非常非常重要，你要今天下晚上看一个喜剧片你就觉得哎今天特别舒服，你要今天晚上看个恐怖片你关了灯你心里都是慌的啊，这个就是对一个心情对人影响很重要。第二个就要运动啊，但是运动要量力而行，还要有正确的方法。很多人看我们的三肘，哎，他也来伸，他走了半天没效果，为什么？这所有拍的视频动作简单，但是都有诀窍啊，要做的怎么样拉伸，怎么样自立，这个都要教练教。如果拍一个视频大家都会，那要教练干什么？那你说我照着看走路还不会走，我照着走就是了咯，哎，要教练干什么？教练一看就知道你走的对不对，因为教练当时也是这么过来的。所以我们办班的目的是让你走出病区，走出你错误的这个姿势，走出你认为是这么锻炼的方法，我们都是经过培训才到了这一步，所以教练是专职的啊。如果你是说看了三肘的视频一看，哎呦好简单，要教练干什么，是吧，我都会走，实际上完全两，教练教了你走的效果就跟你自己看的效果完全不在一个程度，所以很多人不理解这一点啊，所以我们才会有专职的教练来做这个事情。教练做这个事是第一让你教会你，第二找出你的缺点，你哪里做的不对你自己看不到啊，纠正好了你才能走上正道。如果不纠正那你要不纠正那你的问题还在啊。第三点啊，我跟病人讲那就是认真吃药啥也不管啊。吃药呢我也是告诉大家一个前提，如果你确实身体不舒服影响了你的吃喝拉撒睡有影响，那你就建议还是辅助点药物来调理。如果这些东西不影响，只是有那么一点点不舒服，但是不影响我吃喝拉撒睡，我虽然睡不着 但是我人睡着，虽然有点睡得困难，但是我人睡着，这个时候一点轻微的问题你通过锻炼都能解决，找到自己的弱项，针对它扭过来，你就发现马上就好。你比如说有的人我举个例子，有的人脾胃不好，他锻炼一段时间就特能吃，有的人心情不好，天天心情不好，然后我教他天天看喜剧片，天天整点快乐的人跟高跟那光明的人在一起，他一心情不好就被别人说，他都不好意思心情不好，然后慢慢他就心情好。所以呢，这个东西你都要找对这个切入点，然后你才能上来。所以呢，有很多人呢，确实啊，跟着我们在这学的人，有的人啊，在这个月子病情都待了 N 年了，啥也没学会，也没进会员，然后呢，就天天看，他没好，别人进了会员的身体撑上去，他就不明白，他说我都是三走，为什么我就走不出效果？他就是因为没有教练进行正确的指导，他就是想当人，我觉得走，啊，这里面为什么我们要分这么多班？初级班、高级班、量子班、火箭班。他每一层次所锻炼所要求是不一样的，大家不要想到，哎呀，这不是教动作吗？怎么分这么多？他每一个都有梯度的，啊，对于新学的，你不能说直接来火箭班，第一你受不了，第二个你还没练两步你就出问题，所以他一层一层递进，你通过了初级班，你才能到火箭，啊，这个我说有点今天讲扯远了，我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叫正确锻炼。而不是你想当然的锻炼就是锻炼，啊，这个扯远了，我就不讲哈，就是告诉大家，要有什么不清楚的锻炼的细节的，多问教练。我们教练既然是教练，就是要教会大家怎么上路。如果没教会，你找组长啊，这个很简单。再说我们教练还经常来考核的。好，那个随缘有什么话要讲的，也可以跟我说啊。
哦，医师他刚刚留言了，他说他们家宝宝睡觉呢，他不方便说话。
啊，那没事，我不好意思，我就没看哦，刚刚那个说话。没事，
就是
不时候他有时间也可以听一下，要是不清楚的话，也可以问一下河北组的教练啊，他针对他这个情况。
他听着呢，就刚刚 QQ 里面互动的就是他。
对，河北随缘是吧？因为我看到随缘了。他的下焦不通，那么他这个胯一定要开，他心肺不好，他上焦也要开，然后他这一次确实受了一些损啊，这样治了一下，整个身体呢明显是偏虚了，那么有必要的话啊，该补充点这个奇峰的，也有必要的话可以补充啊，通过这个能量补充上来，然后再锻炼啊，两条腿走路嘛，要吃饭才能运动，不吃饭怎么运动，对吧？那么我们一样的能量团补起来之后才能运动啊，但是运动一定要正确的方法，不要你觉得怎么样就怎么样啊。我们当时跟着老师学了这么多年，也不是说我觉得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为什么大家一直还跟一个一个的班的往上蹭呢啊，还不是觉得自己练出成绩来了，练出这个感觉来了，要不然的话就不会有这么多人往前走。好，这是第二个，那我们现在讲第三个吧。啊，叫小什么？我这边拼音字母，它叫小舅还是什么？
小巨。
小巨哈。
嗯，我发他照片。
对，我们发小巨。
嗯。
老师怎么联系啊？我在医师部哈，有什么情况都可以问医师部，我们医师部有好多人，啊，我们德明专门的医师部，而且我们德明至少有八九个医生吧，啊，除了老师哈。随时都可以联系我们，只是我们有的时候不能马上就给你回啊。发下小句。
哦 ，QQ 发进去了。
啊，我看到了哈。
嗯，
小俊呢，有一个特点哈，其实怎么讲哈，我们看一下脸哈，整个脸还是相对来说哈，还是蛮干净的，对不对？也没什么斑了，也没什么不平了，这个看起来还蛮舒服的是吧？也蛮饱满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其实稍微仔细看一下，我们看一下他这个鼻梁处啊，两个眼睛下来的那鼻梁处那一块哈，就有鼻根了，鼻根那里就稍微暗沉了一点。这个颜色就明显 就像戴了眼镜戴久了那里一块哈，那个框那个地方叫暗沉，那个要注意一下，那个对应的心下这一块哈要注意一下。然后呢，平时也是个还是有肝郁的特点，舌中间有一个明显的线，而且舌尖呢有一个颜色呢，虽然它拍的不清楚，但是还是可以看到舌尖呢有点像一朵打开的喇叭花啊。虽然用喇叭花来形容，但还是不是好事。我们主装这个舌头还是要平整哈，它那里打开了，那么这个要注意心肺咽喉这一块啊，这一块有时候冒火啊，或者这个地方有点火辣辣的感觉，因为这里微微会上火啊。其实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手背上啊，手背上也反映了一些问题。它手背上有三个点很明显啊，鼓起来了。你说它静脉曲张也行吧，就是鼓的三个点啊，大家仔细看，食指、中指、无名指啊，三个点啊，那三个点代表着分别对应不同的位置啊，对应脾胃啊、心肺啊这个地方有淤堵啊，有一些小结节，那么他要注意这些心肺上的问题。手纹的这个线呢还算好。但是呢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一点，第三张图片哈，我们看到左手的手纹我找了半天啊，生命线呢确实我不知道大家看清楚了还是拍的照片不好，这左手手心的生命线基本上是真心不清晰啊，那两根线我还看到了啊，要不就是这它没照出来这个角度的问题，但是这个要引起重视啊，说明体还是弱啊。那么这个地方出这个一点生命线都看不清，然后手的颜色这个还是不太好，有的花花的，还有的青青的，也有的杂的一些红的啊，这个颜色各种都有，颜色多样不好，颜色一个好一点，颜色多样了，红的堵到了那里通不开，青的堵到了那流不动了，那红的一起血全部堵到那里走不开，而且又活跃。那就容易堵得出热，如果堵得气不动呢，那就变轻。手色花呢，就是有的地方堵得了，有的地方没堵啊，这都是代表堵的。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左手，我们看到一开始看到左手三个啊，右手啊，右手手背上的也有三个点，还不算他这个大拇指那个地方，那个是外伤，我感觉是外伤，那个黑点那肯定是外伤，那个、可能是什么东西咬了。然后破了的问题，他的左右两手都有个明显特点，在他的中指、食指、无名指上都有三个凸起，这个我的病人中也有很多这样，对应的这三根经脉哈、啊，这三焦经呢、啊、正好三根，而且偏上部，这心肺这里啊都堵住，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左手的手背的根部呢也有一个凸起。这个凸起还没有那上面三个明显，但是也代表着下面还是有点堵。然后呢，我们看最后一个手，最后一个手是右手。右手有一个特点啊，那个小手指啊，自己一个人跑到外面去，其他两个中指、无名指、食指都像靠在一起。这小指呢就远远的离开了啊，这也是明显的两侧胆经拉扯的厉害啊，拉着它变形。第二个呢，我们看看这个天线啊、地线，还有个人线。天线就最上面那根线呢，在这个中指的下面那一块有一个小黑斑样的啊，而且蛮大的三角区啊。然后人线那里呢，在这个中指跟食指的下面对应的地方也有一块小褐斑啊，这个都对应的脾胃跟心肺这一块，他将来要做着重考虑的。而且我们看他的右手的手心那个生命线就不长了哈，到下面可以说过了大拇指一点点几下就不是很清晰了。这说明啥呢？说明这个下焦堵到连生命线都不好，不能清晰的延长出来，这个要注意啊，这个要引起重视。 引起重视的话，就要通过锻炼把它拉开了啊。所以身体他的身体是肩胛上中下都堵得厉害啊。虽然整个手相还算饱满啊，不是软塌塌的，但是堵的特点特别明显啊，有的地方鼓起来了啊。你看，包括他的脸也没有说因为气虚啊把那个脸塌下去，他主要还是堵得厉害。他怕风怕冷啊，所以这里面呢他也没说自己没劲啊，就说明他体力还相对还稍微好点，但是呢手脚寒冷啊，这个食指胀，这个都是堵得厉害啊。沉姜，看沉姜有个特点，沉姜也是气血，早上起来那个气血冲不开，冲不开呢就会手麻啊。这个是小舅的一个特点，因为他我目前能看到的就这些，他这个生命线不太清晰的问题一定要自己来解决啊，下面胯一定要打开了，要不然这个生命线延长就看不太清楚。就在吧，有什么可以想问我的？
哦，老师你好，我在，我没拍过手相，我也那个手的照片我也不太清楚怎么拍，就没拍清楚。
对，我也感觉不是很清晰，但是这个生命线还是相当淡了一点啊，不管怎么拍，别的线都拍出来了，他就没拍出来，所以我觉得，而且你手背还是蛮明显的，三个鼓起，知道吧？
哦，我以为这个是正常的，我以前没注意到这个。
哦，不，多么。多么漂亮的一个手，就是因为那三个骨体看着有点不舒服，知道吧？你看你的脸，我不知道，你至少没像做过，你看你脸拍出来这个皮肤都很光泽，知道不？啊，只是说鼻头的颜色那里暗了一点。啊。
嗯。
所以呢，你现在就是要把这些堵的地方弄开，尤其是那三个点，手背上
、
那个还比较容易练开，那个在心肺那一块。我现在关心的就是你的生命线，如果是确实是拍的不太清晰的话，那么你下焦就堵得蛮厉害，一定要把它练开，要不然的话生命线就代表着这一个人的生命力，知道吧？
嗯嗯。
啊，你看你前面一节拍得很清楚，后面这一节我就算不管你怎么反光，它总要有个印子啊，一个印子我都没看到啊。
嗯，
我不是吓你哈，我就告诉你这个东西不重要，但是你能练出来。
哦，
第一个你把这三个点给练掉，第二个你把那个下面的生命线给这个延长线也练出来啊，那个胯打开那下面线就会出来。
啊，
你们千万不要，这里面我讲个事哈，有些人千万不要自以为是，自作主张哈，他看那个地方鼓起来了，他拿个针把它捉下流血出来，他就以为会消掉，这是第一个啊。有人这么做的哈，有人这么傻的，就告诉我跟人家讲，我说我跟你说买灯泡的不是春灯灯泡，真的灯泡拿不出来，果然有人做，我要春灯泡，春完了他觉得拿得出来，结果拿不出来，有人会就这么做，还有人看到自己这根生命线没有啊，他回去做一件什么事，他拿把尺子到这个线上不停的去画，他想画出一根来，他说你这就没根线吗？我拿个尺子，他不是拿笔画，他那个尺子是尖尖的吗？他在那画，这画完了之后他拍一张照片给我。我说你这样的，你过一个礼拜再拍，过一个礼拜又没线了。所以我们你们不要认为这是你们手上舌相的一个表现，就是你身体的一个表现啊。你们不要去认为改变舌头就能改变，因为好多人做一件事，我经常骂我的病人，他早上走着来跑着来，第一件事说，医生你看我舌头，我刚刚刮得干干净净的。我说你刮了就代表你身体就好了吗？不是这么回事哈。啊，就跟一块说句实话，我们举个例子，我们到一个山坡上，看到坡上的一块土呢，好脏。哎，你说我把那块脏的地方铲掉，我就这就是一片好山吗？不是，那下面还脏呢。过段时间你再去那里还脏。啊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做这种舍本逐末的事，觉得我只要改变这个图案，那么医生就会说我好，而且我可以告诉你，你改变不了，过一段时间他又。会现出来，我们要做的是锻炼身体内部锻炼好了，自然而然就呈现出欣欣向荣啊。就跟你说实话，我没钱，我拿钱贴在房子外面能证明自己有钱吗？还是没钱。 但是我真有钱了，你看到我房子就马上被自然而然装修就漂亮，而不是说涂个外表，涂个外表也坚持不了几天就马上就变回了。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分析这个课，其实就是告诉你目前的一个身体状态，你们要试着用正确的方法去改变它，这样我才有意义。我讲的，否则我讲了半天，你回过头来不改，那有啥意义，对不对，小舅？啊，你还有啥问题？
我想问一下，就是你说我上中下都堵得厉害，那是要怎么做呀？
主要是上面这三个点，你先练点，把背掀开来，啊，那是后背的问题，啊，要把力量拿出来，就是说你这个手指啊要伸直了，要伸长了，怎么练？我不刚刚讲得很清楚了，你的问题，告诉你的，你找教练学动作去。知道吧，然后胯练开了，把胯练开来了，相当于人的根练开了，根练开来了，那么你那根生命线自然就越来越清晰，不是看不到啊，它就是有点模糊，本身可能拍的比较模糊。啊，你要有这个想法，按照这个意思去练。啊，
好
吧。然后你是哪个组的？
广东。
对，广东有好多厉害的教练，你问他吧。广东组是一个大组了，啊，广东组多少多少人呢？好吧，广东组还有好几个医生呢，知道不？
我不知道，我今天刚进的。
他今天刚进的，你多了解一下。我们这边属于一个这么大的一个队伍哈，然后呢，你多跟自己，尤其主要是现在不方便线下，如果有线下的话，还可以现场得到这些老一辈的前辈的指点啊，因为有的人呢。进德明都已经，说实话，有些进德明都十多年了，像我算起来也有十多年了，快十年了，啊，一直在德明这个大家庭里，大家都很高兴，所以我也希望你尽快加入进来，把这个身体搞好，啊，好吧，如果有问题的话，也可以问我们医生，我们医生就是一点，你问了可能要等一下回，或者过明天回，这个理解一下，因为医生是最忙的，啊，如果医生不忙，天天守在这里。那你别问他，他这个医生不咋地。
嗯，好好好，
都没人找他。
对，
好吧。
好，
今天就讲到这吧。还有没有的话，就下一节课来讲。
嗯嗯，好。
主持人，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吧。
啊，好，谢谢医师，辛苦医师。
啊，反正我们医生除了讲课，随时也会回答。大家的问题，只是今天正好集中下来讲课，然后呢也是利用这些案例，大家互相学习，互相看一下自己有没有问题。我们不可能每一个人都来讲，是吧？这人数太多了，我们招那么多人，哪有时间一个个讲？啊，
我们下周一还有一堂。
嗯，对，大家尽量跟踪听吧。
啊，但是我们
您得要回去练。啊，那听了半天自己不练，那头的就是。这就是真傻嘞。好吧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吧。
好。